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密，字玄岁，又字法主，他的祖先是辽东襄平人。曾祖父李弼在北魏任司徒，被赐姓涂和氏，进入北周后任太师、魏国公。祖父李耀是秦国公。父亲李宽是隋朝的上柱国蒲山郡公，于是定居在长安。李密才智敏捷，志向远大，计谋很多，散尽家产供养宾客，礼遇贤士，毫不吝惜。凭借门荫担任左亲卫府大都督，东宫牵牛备身。他额头突出，额角方正，眼珠黑白分明清澈。隋炀帝见到他，对宇文述说，左边仪仗下那个黑色皮肤的小孩是谁？宇文述回答说，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李密。炀帝说，这个小孩眼神不寻常，不要让他担任宿卫。后来宇文述告诉李密说，你家世代显贵，应当凭借才学显名，何必在三位这样的职位上呢？李密非常高兴，托病辞职离去，发奋读书。他听说包凯在沟山，就去跟随他学习，用蒲草垫子骑在牛背上，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，边走边读。越国公杨素恰好在路上遇见他，勒住马跟在后面，说，哪个书生这样勤奋？李密认出是杨素，下拜行礼。杨素问他读什么书，李密回答说，项羽传。于是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奇特。回家后对儿子杨玄感说，我看李密的见识气度，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。杨玄感于是倾心结交，曾私下对李密说，皇上多猜忌，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，如果中原有一天发生紧急情况，你与我谁会占先？李密说，在两军阵前决出胜负，大喝一声，足以震慑敌人，这方面我不如您，但招揽天下英雄并驾驭他们，使远近的人归附，这方面您不如我。大业九年，杨玄感在黎阳起兵，派人进关迎接李密。李密到达后献计说，如今天子远在辽东，距离幽州还有千里，南面有大海阻隔，北面有强敌胡人，号令能够传达的只有榆林一条路罢了。如果击鼓进入冀州，直接扼住他的咽喉，高丽在前面抵抗，我们在后面追击，不到一个月粮草耗尽，举旗招降他们，部众可以全部俘获，然后传檄南下，天下就安定了，这是上策。关中四面险要之地，那里的留守魏文生是容易对付的人，如果径直前进，不要停留，直接保住长安，占据函谷关、萧山，向东控制中原，这是隋朝的要害之地，我们的形势就万无一失，这是中策。如果就近图谋便利，先攻取东都，把军队停留在坚固的城下，不能决出胜负，这是下策。杨玄感说，您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，如今百官家属都在洛阳，应当先攻取它，来动摇他们的心，而且经过城池不攻克，用什么显示威武？李密的计策没有被采纳。杨玄感到达东都，每次作战必胜，自以为成功就在早晚，俘获内史舍人韦福嗣后就任用他，因此计谋不专由李密决定。韦福嗣对被俘感到羞耻，策划建议都模棱两可。李密揣摩他有二心，对杨玄感说，韦福嗣走投无路，被我们俘虏，意在观望，您刚发动大事，奸人在身边，事情必定失败，请斩首示众。杨玄感不听。李密对亲近的人说，杨玄感喜欢造反而不图谋胜利，我们这些人要成俘虏了。韦福嗣果然逃走。恰逢左武后大将军李子雄获罪，被押送皇帝刑在，路上杀死使者，投奔杨玄感，劝他称帝。杨玄感问李密，李密说，从前张耳劝谏陈胜不要自立为王，荀彧阻止魏武帝请求九锡，都受到怀疑，如今我恐怕也会像他们一样吧。但阿谀奉承顺从旨意不是易事，况且您虽然屡次获胜，但郡县没有响应的，东都还很强大，救兵不断到来，您应当率领精兵亲自平定关中，为什么急着称帝？杨玄感笑了笑就停止了。等到隋朝军队到来，杨玄感说，计策怎么决定？李密说，袁弘嗣正在陇右戍守，可以假称他反叛，派人迎接我们，趁机率领军队西进。杨玄感听从了，到了陕县想围攻弘农宫，李密说，现在哄骗众人进入关中， 关键在于迅速，而追兵紧跟着我们，如果前面不能占据险要，后退没有地方防守，怎么能共同保全？杨玄感不听，留下攻打三天没能攻克，撤军离去，到达文乡被追兵赶上而失败。李密隐藏行踪进入关中，被巡逻的抓获，与同党一起押送到皇帝处。李密对众人说，我们到了行在，将要被剁成肉酱，如今还可以用计逃脱，为什么安心去送死？众人认为对，于是让他们拿出所有金银给监押的使者看，说如果死了，希望能报答恩德。使者看着金银，戒备逐渐放松，更多的买酒饮酒，欢笑喧哗，看守的人懈怠了，李密等人于是在夜间逃走。到达平原，贼寇好笑得不以礼相待，离开去了淮阳。那年饥荒，削树皮来吃，改名换姓叫刘志远，靠教授学生来养活自己，郁郁不得志，悲伤的吟诗流泪。有人向太守赵佗告发，赵佗逮捕他，他逃跑脱身，前往依附妹夫雍丘县令邱君明，转而藏在大侠王继才家，被官吏追查捕获，又逃亡。当时东郡贼寇翟让聚集了万人，李密通过他的部署王伯当引荐，用计策干求翟让说，如今君主在上面昏庸，百姓在下面怨恨，精锐军队全部消耗在辽海，和亲断绝于突厥，南巡流连忘返，白白放弃官府之地，这实在是刘邦项羽崛起的时机。您凭借豪杰的资质，兵马精锐勇敢，声讨罪责，诛灭暴虐，为天下先，杨氏不值得灭亡。翟让从此更加礼遇他，派他去劝说各路贼寇，所到之处无不降服。于是为翟让谋划说，如今仓库没有限粮，难以持久，突然遇到敌人，灭亡没有时间，不如攻取荥阳，休整军队，驻守城池，等到士兵休养好了，马匹肥壮，才可以与人争夺利益。翟让听从了，于是攻破金堤关，攻略荥阳各县，都攻克了。荥阳太守杨庆、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合兵讨伐翟让，翟让一向害怕张须陀，想要退走。李密说，张须陀勇猛但没有谋略，而且连续获胜容易骄傲，我替您打败他。翟让不得已列阵等待，李密率领骁勇的长河等二十人作为游骑，在草丛间埋伏一千士兵。张须陀一向轻视翟让，带兵与他搏斗，翟让稍稍后退，伏兵发起与游军一起进攻，于是杀了张须陀。13年，翟让分兵给李密，另外建立营帐，号称蒲山公。李密治军严格，虽然剩下发号施令，士兵都像背负霜雪一样，但作战得到金银财宝全都散发，因此人人都愿为他所用。又劝说翟让，如今群雄竞相兴起，您应当先于天下铲除群凶，难道常常在草野间抢劫求生吗？如果直接攻取新落仓，发放粮食赈济穷困，百万之众一天之内可以归附，霸王之业就成功了。翟让说，我出身田亩，志向达不到这一步，等您得到粮仓再商议吧。2月，李密率领千人从阳城北面出发，翻越方山，从罗口攻取新落仓，占据它，俘获了县长柴孝和，开仓赈济粮食，百姓连续不断前来，多达数十万。随越王阳洞派将领刘长恭房子讨伐李密，又命令裴仁基统兵从城高西面出击。李密于是分为十队跨过洛水，抵抗东西两路军队，命令单雄信、徐世绩、王伯当率骑兵作为左右翼，自己率领部下急攻刘长恭等人，打败了他们。东都震动恐惧，百姓聚保太微城，官府寺庙都住满了人。翟让等人于是推举李密为主，建立国号魏公，在巩县南面设立坛场，即位，杀生歃血，改年号为永平，大赦天下，文书称为行军元帅魏公府。任命翟让为司徒，秉元贞为左长史，房彦藻为右长史，杨德方为左司马，郑德涛为右司马，单雄信为左武后大将军，徐世绩为右武后大将军。祖君宴为祭事，在洛口筑城，周长40里，居住在那里。命令护军将军田茂广制造云梯300具，用机关发射石头，作为攻城器械，号称将军炮。进逼东都，焚烧上春门。4月，隋朝虎牢关将领裴仁基、淮阳太守赵佗投降， 长白山贼寇孟让率领部众归附李密，任命裴仁基为上柱国，与翟让率领20000士兵袭击回洛仓，并驻守那里，进入都城劫掠居民，火烧天津桥。随军出兵追击，裴仁基等人战败，回保巩县。司马杨德芳战死，李密亲自督率30000人在故城打败随军，再次夺回回洛仓。不久郑德涛战死，于是任命郑挺为左司马，郑前相为右司马。各路贼帅黎阳李文相、环水张生、清河赵君德、平原郝孝德都归附李密，于是袭击攻取黎阳仓。永安大族周法明献出江州、黄州之地归附，齐郡贼寇徐元朗、任城大侠徐世仁来归顺。李密命令幕府向州县发布檄文，列举隋炀帝十大罪状，天下震动。护军柴孝和劝说李密，秦帝依山待河，项羽背弃他而灭亡，汉高祖得到他而称王。如今您用裴仁基驻守回洛，翟让守卫洛口，您轻装疾行奔赴长安，百姓谁不郊外迎接？这是征伐而不需作战。众人归附兵力强大，然后东向，指挥豪杰，天下就清平无事了。如今拖延，恐怕被人抢先。李密说，我怀有这个想法很久了，但我的部众都是山东人，如今洛阳还未攻克，他们怎肯与我一起西进？况且诸将都是群盗，不能统一，一旦失败就一败涂地了。于是停止。这时隋军更加出动，李密依仗锐气，急于与他们交战，被刘建射中，躺在营中。隋军乘机进攻，李密部众溃散，放弃粮仓守卫洛口。高祖在太原起兵，李密自认为是盟主，派将军张仁则送信给高祖，称他为兄，请求率领步骑兵在河内会合。高祖看信后笑着说，李密骄横，不能用一封信招致他，我正要平定京师，不能向东攻略，如果不与他联合，就又多了一个隋朝。李密正好替我们守卫城高，抵御东都的军队，使他们不能向西，另外派遣剽悍的将领，没有谁比得上李密。我宁愿推举顺从，让他骄傲自满，我能留下安抚关中，大事就成功了。命令既是温大雅写回信，后李尊崇谦让。李密非常高兴，是给部下看，说唐公推重我，看来天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于是专心对付隋朝。九月，派将领李世才率兵120000攻打隋阴阳郎将张巡的河阴，攻克了。张巡极力大骂，不肯屈服而死。其地方士徐弘克上书劝李密乘着士气直趋江都，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。李密认为他的话很奇特，备好礼物邀请他，但已经逃亡了。炀帝派王世充挑选100000精兵攻打李密，王世充在洛西扎营，交战不利，又转移到洛北列阵，登山观望洛口。李密率军渡过洛水，与王世充交战。李密军队多是骑兵和长矛，北面迫近山地，地势狭窄，骑兵不得驰骋。王世充多用短兵器盾牌，逼迫李密军，李密军后退，王世充乘胜进攻李密的越城。李密退回洛南，转而向西，冲击王世充的营垒，王世充逃回。士兵伤亡很多，柴孝和淹死在洛水，李密哭得很悲痛。从此大小60余战。翟让部将王如信害怕李密的威望，劝翟让自己担任大冢宰，总揽各项事务，收回李密的权力。翟让的哥哥翟宽也说，天子应当自己获取，怎么可以交给别人。李密听说后，与郑挺暗中图谋翟让。恰逢王世充军队又到来，翟让出兵抵抗，稍稍后退。李密奔驰援助他，在石子河交战，王世充逃走。第二天盛大会餐犒劳士兵，翟让来到李密处，李密命令房彦藻带他的亲信到别的帐中饮酒。李密拿出良弓给翟让看，敌让拉满弓，李密派剑士蔡健从后面攻击他，一并杀了他哥哥、侄子以及王如信。李密骑马进入翟让营中安抚告谕，士兵没有人敢动，让徐世绩、单雄信、王伯当分别统领他们的军队。随将杨庆守卫荥阳，李密派人说服他投降。王世充夜间袭击仓城，李密埋伏甲兵，杀死了他的部众。102年，王世充又在洛北扎营，架设浮桥，断绝水路作战。李密率1000骑兵迎击，不能取胜。 王世充进逼李密的营垒，李密带领数百敢死之士截击他，王世充大败，士兵争抢浮桥，溺死数万人，落水因此不流，杀死大将六人，只有王世充逃脱。恰逢夜降大雪，士卒冻死将近。李密乘锐气攻拔偃师，修筑金庸城居住，有部众300,000。又在上春门与东都留守维京交战，在阵中俘虏了维京。江作大将宇文恺的儿子宇文如同，河南留守直方郎柳絮，河阳都尉独孤武都，河内郡城柳谢都投降了。于是海带、江淮之间争相响应归附，窦建德、朱灿、杨士林、孟海公、徐元朗、卢祖上、周法明等人都上表劝他称帝，府中官署也请求。李密说，东都还没平定，暂且不要议论。五月，越王杨栋即位称帝。六月，宇文化及率领10多万军队到达黎阳。杨栋派使者授予李密太尉、尚书令、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、魏国公的官职，命令他平定宇文化，及后入朝辅政。李密接受了任命。于是李密率军向东追击宇文化，即到黎阳。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缺乏粮草，利于速战，便采取稳重的策略来消耗敌军，派徐世绩守卫黎阳仓，宇文化及攻打不下。李密与宇文化及隔水列阵，远远地对宇文化及说，你家本是荣立破野头，父子兄弟受隋朝恩典，甚至娶了公主，主上有失德之处，你不能劝谏，反而虐杀他，冒犯天下的大恶，如今要去哪里？如果能立即投降，还能保全后代。宇文化及沉默了很久，才瞪着眼睛说粗话侮辱李密。李密环顾左右说，这是个庸人，想当皇帝，我应当折根马鞭驱赶他。于是派500轻骑兵烧毁他的攻城器具，大火整夜不灭。李密估计宇文化及粮草已尽，便假装与他讲和。宇文化及很高兴，让军队尽情吃喝。不久，李密的粮饷没有送来，才醒悟。于是在铜山下大战，李密中箭退守极限坚固壁垒。宇文化及势穷力竭，掠夺吉郡，奔向魏县。他的部将陈志略、张同仁等率领所属军队归顺李密，前后相继。起初，宇文化即将辎重留在东郡，派他所属任的刑部尚书王轨守卫。到这时，王轨率东郡投降李密。李密因此率军西进，派使者朝见东都、洛阳，将俘获的杀军逆贼于宏达献给杨栋。杨栋召李密入朝。李密到达温县时，听说王世充杀了袁文都，便停止了行程。于是返回金庸城，扣留杨栋的使者不放还。起初，李密杀了翟让后，内心逐渐骄傲，不体恤士兵，一向没有府库积蓄，军队打了胜仗，也没有什么赏赐，又优厚的安抚新归附的人，人心开始离散。百姓吃新落仓的粮食，发放没有节制，以至于背得太多拿不动，丢弃在路上，被践踏的狼藉满地。李密很高兴，自认为粮食充足。司仓贾润甫劝谏说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粮食是百姓的天。如今百姓饥饿困苦，尸骨暴露在路上，您虽然承受天命，但依靠百姓的天来稳固国家根本。而粮仓取用不加节制，仓库的储藏总有一天会用完，粮食耗尽了，百姓也离散了，还依靠什么来成就功业？李密不听。徐世绩多次规劝他的过失，李密内心不高兴，派他出外驻守，因此部下苟且偷安，没有坚定的意志。起初，王世充缺乏粮食，李密缺少布帛，请求互相交换，李密感到为难。秉元真好利，暗中劝李密答应。后来王世充的士兵吃饱了，投降的人越来越少，李密后悔而停止了交换。武德元年九月，王世充率全部军队决战，先用数千骑兵渡河，李密派兵迎战，10多位骁将都受伤返回。第二天，李密留王伯当守卫金庸城，亲自率领精兵从偃师出发，北面依托邙山等待王世充。李密商议作战策略，裴仁基说，王世充率全部精兵前来，东都必然空虚，请选出20,000军队向洛阳进发，王世充必定会撤兵回救，我军整军从容返回。
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他回来我出去，他出去我回来，以此来疲劳他。
李密被众人的意见迷惑，没有采用。裴仁基拍地叹息说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。
于是出兵列阵。王世充暗中找到一个相貌类似李密的人，把他捆绑起来。两军交战，尘埃雾霾弥漫，王世充的军队是江淮士兵，出入如飞，李密的军心动摇。王世充督促军队猛烈进攻，让人牵着貌似李密的人经过阵前，大声呼喊：抓到李密了。士兵们都高呼万岁，李密军队混乱，于是溃败。裴仁基、祖君彦都被王世充俘虏，偃师人劫持正挺叛变归顺王世充。李密率领10000多军队急奔洛口，将要进城，秉元贞已经向王世充投降，暗中引导他的军队。李密知道后没有声张，打算等王世充的军队渡洛水到一半时突然袭击。侦察骑兵没有及时发觉，等到李密出兵时，王世充已经渡过了洛水。李密立即率骑兵逃往五牢，秉元贞于是投降，李密的军队逐渐散去。李密准备去黎阳，有人说先前杀了翟让，徐世绩受伤几乎死去，伤口还没有痊愈，现在能依靠他吗？当时王伯当放弃金庸城驻守河阳，李密轻骑投奔他，对他说：失败了，长久以来辛苦各位，我现在自刎向大家谢罪。王伯当抱着李密悲痛欲绝，众人都哭泣，不敢抬头看。李密又说：幸好你们不抛弃我，应当一起投奔关中，我虽然无功，各位一定会富贵。蜀官柳谢说：从前刘盆子归附汉朝，还能享受美食俸禄，你与唐公同族，虽然没有一起起事，但阻断了随军西归的道路，使他们不能西进，所以唐公不战而占据京师，这也是您的功劳。李密又对王伯当说：将军家族重要，难道还能与我一起走吗？王伯当说：从前萧何率全族跟随汉王，如今我不带兄弟一起走，感到惭愧，怎能因为您一次失利就轻易改变去救呢？即使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左右的人都感动，于是前来归附。起初李密登坛称王时，疾风吹动他的衣服，几乎跌倒。即位时有狐狸在旁边叫他，感到厌恶。到将要失败时，巩县多次有旋风从地上刮起，激起沙粒上冲天空，白天变得昏暗。军营中群鼠互相衔着尾巴向西北渡过洛水，持续一个月不断。等到李密进入关中时，还有20000军队。高祖派使者迎接慰劳，使者的车马络绎不绝，李密很高兴，对他的部下说：我所举的事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施恩于百姓，山东数百座城池因为我的缘故，应当都会归附国家，功劳不比窦融小，难道不会给我台司的职位吗？等到了长安，被任命为光禄卿，封行国公，他非常怨恨。皇帝曾称呼他为帝，将表妹独孤氏嫁给他。后来李煜逐渐淡薄，掌权的人又向他索取贿赂，他更加愤愤不平。趁着朝会进食时，对王伯当说：从前在洛口时，曾经想以崔军衔为光禄卿，没想到自己担任了这个官职。不久，听说他原来的部将大多不依附王世充，高祖下诏让李密率领原属军队到黎阳招抚旧部，经营东都。王伯当以左武卫将军身份做李密的副手。李密乘一马东行到筹桑邑，又有诏书召回李密。李密非常恐惧，图谋反叛。王伯当劝阻他，他不听，于是说：世人树立道义，不应存亡改变意志。您对我王伯当恩厚，我愿以死相报，现在可以同去，生死与共，但这样没有益处。于是挑选几十名骁勇士兵，穿上妇人衣服，带着木围，把刀藏在裙下，假装是家中的婢妾，进入桃林县的船舍，一会儿换装出来，占据了县城，掠夺牲畜，奔向南山而东进，派人飞马通知张善香率兵接应自己。雄州副将盛彦师率领步兵骑兵埋伏在鹿魂县南行宫县山下，李密的军队经过时，盛彦师拦腰出击，斩杀了李密。李密时年37岁，王伯当一同战死，首级被送往京师。当时徐世绩还在为李密守卫黎阳，唐高祖派使者拿着李密的首级去招抚徐世绩。徐世绩上表请求收葬，高祖下诏归还李密的尸体，于是徐世绩为李密发丧，备齐仪仗，三军穿白衣，以君主之礼将李密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处，坟高七仞。李密平时深得士兵爱戴，很多人哭得吐血。秉元贞投降后，王世充任命他为行台仆射，镇守华州。 李密原来的部将杜才干恨他背叛李密，假装率军归附他，斩杀了他并取走首级，祭奠李密坟墓，然后才归附唐国。单雄信，曹州济阴人，与翟让关系友好，能在马上使枪，李密军中称他为飞将。偃师战败后投降了王世充，任大将。秦王李世民包围东都时，单雄信拒战，枪几乎刺中秦王。徐世绩呵斥他说，这是秦王。单雄信于是退走。后来东都平定，单雄信在洛水边被斩首。祖君彦是北齐仆射祖孝止的儿子，博学强记，文辞丰富快捷。薛道衡曾经向隋文帝推荐他，隋文帝说，这不是杀胡律明越人的儿子吗？朕不用他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尤其忌惮知名人士，于是调任祖君彦为东都书左，简叫速成令，世人称他为祖速成。他自负才华，常常郁郁寡欢，想要作乱。等到为李密起草檄文时，便极力指责君主的过失。李密失败后，王世充见到他说，你为贼人骂我国够了没有？祖君彦说，道直的时刻可以让他去刺杀许攸，只惭愧没有做到而已。王世充命人打他，他被打后困卧树下，王世充自己也想窜随，中途后悔，命医生许慧照去看他，想让他苏醒。郎将王拔柱说，这个舞文弄墨的家伙罪该万死，于是挤压他的心脏，祖君彦当即死亡。王世充又在偃师将其戮尸。赞宇说，有人说李密像项羽，不对，项羽兴起五年就称霸天下，李密连续作战数十上百次却不能攻取东都。当初杨玄感作乱时，李密首先劝他夺取关中，等到李密自立后，也不能鼓舞士气向西进军，他败亡是应该的。然而他礼贤下士，大概是田横一类的人物吧，比陈涉贤明多了。哎，假使李密不作乱，他的雄才大略在当时也不能被容纳。